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愿意下功夫研读圣经的主内家人、弟兄姊妹，我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那么在这个月份里头，文慧负责在真道分解里跟大伙儿一起查考释诗记。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内容呢会集中查考释诗记里头第五位释诗基甸他的生平。那么除了释诗记研读，我们也有一个专栏是查经法，那么由杨丹姊妹和文慧跟您一起分享归纳式研经法。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基甸、陀拉、耶夫他参
算。进入释诗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释诗记研读。
上一回呢，我们读过了底波拉之歌，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读另外一位释诗的事迹了，它就是释诗记的第五位释诗基甸。那么经文呢是记载在释诗记六章一节到八章二十八节。由于这个经文篇幅比较长，所以文慧会用三次的时间来查考这一段经文，希望透过基甸的生平和工作能给我们鼓励和提醒。好，现在呢，文慧先来介绍一下基甸做释诗的时候他的背景如何。那基甸呢做释诗的时期啊，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已经是非常非常疏离，就因为这样他们就受敌人的欺压，也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从六章一节到六节就可以看到呢，以色列人的境况是很凄惨的。六章一节呢，经文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那么以色列人到底又行了什么恶事呢？就是在二章十一节所说的恶事，他们去敬拜别的神，于是神呢就容让米甸人去欺压他们。米甸人是怎么样的来历呢？那米甸人的来历是这样子的，以色列人的始祖亚伯拉罕，他娶过三个妻子，一个是原配撒拉，那么以色列人呢就是他跟撒拉生的后裔，另外他有一个妾室叫夏甲，那么夏甲呢跟他生的后代呢是以实玛利人。那么当原配撒拉死了之后，亚伯拉罕就娶了一个继室叫基土拉，那么基土拉呢跟他生的后裔就是米甸人了。米甸人呢原来居住在西乃旷野，是个游牧民族，后来呢就势力扩张，成为以色列人的威胁。六章二节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那因为要逃避米甸人的袭击啊，以色列人好像回到了原始生活，要在洞穴当中去居住。因为巴勒斯坦的山地呢大部分是石灰岩，到处有天然或者是人工的山洞，那么这一些山洞呢是最适宜避难的。第三节说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撒种之后呢可能是指西历十月和十一月以后，因为呢这是巴勒斯坦地种小麦和大麦的时期。那么经文里头就提到的亚玛利人是居住在呢巴勒斯坦南部沙漠靠近米甸人的一个部落，而至于东方人呢是指约旦河以东阿拉伯的各个支派。第四节就描述了以色列人所受到的欺压已到极点，那些外族 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那我们要知道啊，牛羊驴是古时候的主要经济动物，不留下这些动物，就等于是破坏了整个经济的基础，这使以色列人陷入绝境。而直到加萨这句话呢，是表示呢米甸人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破坏是全面的。因为加萨呢在犹大西南边，那这外族的破坏呢直到加萨，也就是呢横扫了整个以色列地中心地带。而第五节呢就记载，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这节经文呢，就像《生命记》28:43所形容的，《生命记》28:43说，当以色列人离弃神的律法，那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以色列人此时的光景就正好应验了这个咒诅。米甸人本来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带着帐篷前来，也就是有定居的意思。骆驼无数呢，有解经家就认为这是形容米甸人战斗的骆驼队。那么至于用蝗虫这个词，一方面呢是形容敌人众多，另外一方面呢也是说明了敌人的毁坏力是彻底的，不留余地的。而第六节就描写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那耶斯列平原本来是以色列最肥沃的地方，但是现在呢却变成了最荒凉穷乏的地方。这个原因是受到米甸人的欺压，已经把以色列人赶到穷途末路了。而6:1-6的经文很清楚地描绘了当时以色列外在的景况。那我们看看他们内在的景况又如何呢？6:7-10说，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这段经文呢，主要是指责以色列人，其中先知呢，担当了控诉的角色。先知强调以色列人与神立约的关系，是建立在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个历史事实。正因为神曾经拯救以色列人并跟他们立约，所以以色列人必须属于神，这是他们信仰的核心。那么8呢就提到为奴之家，这是提醒以色列人呢、曾经在埃及做埃及人的奴隶。而9就说到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一切欺压者的手，把他们从以色列人面前赶出，这些他们就是指到迦南人。10说呢，亚摩利人的地是指着呢米索波大米以西的地方，而亚摩利人就是指西方人。那表面上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东方的，他们受着东方的土著欺压，可是实际上呢他们的问题是西方的，因为他们随从了西方人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正如士师记一贯的方式，当以色列人转向别神，耶和华就容让外邦的欺压者临到，在疾苦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呼求帮助， 神就兴起士师去施行拯救。那么这一次呢，神兴起的士师就是基甸。六章十一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经文里头说的耶和华的使者可能就是神自己。旧约圣经中呢，神的使者很多时候是以人的形象来和人相交的。那么神在俄弗拉呼召基甸，这个地方呢，在基甸故事中呢提过几次，可是地理位置呢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在耶斯列平原东南偏南，距离事件不远的地方，也可能是在撒玛利亚南面大约10公里的地方。很明显的，这个地方呢是属于马拿西支派的，因为约书亚记17章2节有记载呢，亚比以谢是马拿西的一族。至于经文当中提到的约阿施的橡树呢，那因为橡树的树荫很大，它经常就成为迦南人敬拜神和求神旨意的地方。而这一棵在俄弗拉的橡树呢，就被称为约阿施的橡树。约阿施呢是基甸的父亲，他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给予，也就是呢神给予旨意。所以呢这个橡树呢就被说成约阿施的橡树。但是也有可能呢是约阿施是这棵圣树的守护者，他很可能是巴利祭坛的主持人。而经文里头提到基甸在酒榨中打麦子，那一般打麦子呢是在空旷的地方，而酒榨呢通常呢是用来践踏葡萄的，因为它的面积很小啊，只能够容纳几个人在里面呢这个践踏葡萄。那么为什么基甸不在空旷的地方打麦，而要在狭窄的酒榨当中打麦呢？这是因为米甸人常常来抢掠，如果在空旷的地方打麦容易有凶险，所以基甸呢就在酒榨当中用木棍打少量的麦子，那如果米甸人来抢，他也可以很快的收拾起来逃跑。而12到13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那经文里头呢就提到了大能勇士，这个词的原文呢是可以翻译为大财主。所以呢就有解经家就认为啊，基甸的家族是当时以色列人当中的贵族。如果这个解释正确，那么以色列人入迦南之后，不但是宗教上渐渐的改拜迦南的偶像，社会上呢也开始有阶级的制度了，失去以前那种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而我们从6章25节、27节、8章18节这些的经文里呢，也可以看到基甸生于一个显赫的家族，他个人也是很有勇气的，所以神要呼召他做士师拯救以色列人。但基甸对神的呼召有什么回应呢？他似乎掌握不到神使者前面所说责备以色列人的话，基甸还抱怨神如果与他们同在，以色列人何用受到外族的欺凌呢？那么到底神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感化这个顽梗的基甸呢？我们就留待下次讨论，请弟兄姊妹预读要查考的经文。
士师记2章16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 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又是查经法这个专栏的时间了，在查经法里头呢，会有文慧还有我们的杨丹姊妹。
对，弟兄姊妹您好，那我们这个查经法呢，和你见面已经有九天了。那我们这个环节的目的就是教导弟兄姊妹查考圣经的方法，不晓得您掌握了多少呢？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有什么意见的话，欢迎您来信向我们提出。
是，那么我们所采用的呢，是非常受欢迎的归纳式研经法，也被称为 OIA 研经法，也就是呢，透过观察经文来解释圣经，最后呢，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而我们暂时所讨论的只是观察部分而已。
那过去节目当中我们就讨论了几个范围的内容，包括了七和、上文下理、历史文化、地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怎样来观察圣经的文法和用字，这是比较难的内容。
是，有的圣经学者呢，就用一个寓言故事呢，来说明了观察文化还有用字的方法。
那是什么故事？文慧你说说好吗？
好，那以前呢，有三个人在晚上经过一片沙漠，忽然呢，就遇见另外一个人迎面而来。那个人就对这三个人说，你们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条干涸的河，当你们去到那儿的时候，要尽量捡这个河床里的石头装在所有的器皿当中，那么当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些石头将会使你们一方面欢喜，一方面懊恼。
哇，那人说的话真是奇怪的，为什么会又欢喜又懊恼的呢？
哎，我们听完故事就知道了。
那好，
那三个人向前走的时候，果然看见一条干涸的河，于是呢，他们就随意的捡了一些石头。那么到天亮的时候呢，他们就发现了所捡的石头变成了名贵的珍珠、宝石还有玛瑙。哇，他们非常的高兴啊，但是同时也后悔没有多花一点时间去捡石头。
哇，怪不得那个人呢，这也说了。如果是换了杨丹呢，我也会后悔的。
对，每个人都会后悔的。
对，
其实呢，我们观察经文呢，就和花时间去捡石头一样，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知道观察经文的用字有什么样的用处，但是呢，过了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哎，这些用字啊，都像宝石一样名贵可爱。
那另一个层面来说，这两者也有一点不同的。捡石头呢，就可以我喜欢哪一块我就去拿，但是观察经文呢，是要有系统的去看，要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如果是漫无目的的去找呢，最后啊只会一无所获的。
是，我也同意这个看法啊。如果开始的时候呢不知道在找些什么，那么最终呢也只会找不着什么。那我们观察经文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要找出它的事实，而文法和用字呢，则对事实的表达有很大的影响。
提到文法还有用字，杨丹想起的就是要弄清楚观察的是什么文体了。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察啊。那我们的中国文学当中呢，就有诗、词、歌赋、散文、小说等等这些的分别。那么圣经当中呢，同样有不同的文体哦。例如叙事文、说明文、诗歌、智慧文学、比喻、寓言等等。
福音书还有旧约的历史书，大部分都是叙事的文体。耶稣的教导还有书信呢，都是说明的文体。至于诗篇呢，当然就是希伯来的诗歌啦。智慧文学那当然就是箴言为代表了。至于比喻，大部分都是福音书里面，那是耶稣基督说的。
无论是什么文体啊，希伯来人总是喜欢用对立的方式来表达一件事情，常常呢就把一件事情说成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不是对的就是错的，不是爱就是恨。那我们了解希伯来人这种写作的方法呢，我们就更容易明白某些经文的内容。
圣经当中就有不少这种例子了。
是，
路加福音14章26节，路加福音14章26节，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希伯来人他的写作方式呢，就会对圣经的教导有误会的。
那一节经文说呢，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一节经文下面有一行小字说呢，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
弟兄姊妹，我们可能是很难去接受做耶稣的门徒要恨自己的父母还有亲人，这要求是不是不合理的呢？对不对啊？
有些非信徒呢，就是用这一节经文来指责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呢，就不照顾父母，也不理家里的事了。
但是只要我们记住希伯来人的那种对立的表达方式，就能够理解经文为什么会这样说了。他们觉得爱和恨是对立的，认为爱少一点呢就是恨了，所以爱一个人胜过另外一个人，其实他是说两个人都爱，只是比例上有不同的。
是，所以主耶稣呢，并不是教我们呢要恨父母，而是在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委身给基督。只要我们细心的去读圣经呢，我们就能够发现呢，主耶稣不但没有教导我们要恨自己的父母，还正面的去教训人要孝敬父母。
是，
马太、马可还有路加福音呢，都记载了耶稣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的话语。例如呢，当孝敬父母，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等等。
那摩西他颁布的十诫呢，就更加明确地说，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可以使我们的日子在耶和华的面前长寿的。
所以呢，我们要留意这种希伯来对立式的表达手法。不过呢，刚才杨丹提到的这个十条诫命当中的有一条，这个要孝敬父母，那么这是一个带应许的诫命。
是
啊，所提的这个应许呢，也是我们在观察文法还用字的时候呢，不能够忽略的内容。因为呢，应许是作者以神的福气呢，来鼓励人或者是催促人的一种声明。
对，那应许呢，还可以分为有条件的应许和无条件的应许这两种的。有条件的应许呢，是需要有行动才可以得到的。刚才我们说孝敬父母使我们在世的日子长寿，就是有条件的应许了。
新约当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啊。弟兄姊妹呢，应该还记得呢，大使命啊。那大使命是怎么说的呢？马太福音28:20呢，就这样说，主耶稣常与我们同在，这一份同在呢，是需要有行动的。
是，
也就是19所说的，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罗马书10提到呢，得救这个福气的时候呢，保罗强调呢，也要有行动，就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
至于无条件的应许呢，顾名思义，就和有条件的应许刚好是相反的，是不需要有任何附带行动的。譬如是腓立比书的4:19，那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应许在上文下理当中是没有带着任何条件的。
那是因为呢，许多无条件的应许呢，都已经假设领受的人是信徒，而且呢和主有正常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些的应许呢，也可以说是有条件的应许。我们观察这些的应许呢，使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圣经的教导，以至于呢在生活当中可以应用出来。
那现在我们最后就来谈谈作者的写作风格了。这也是观察文法还有用字的时候不能够忽略的一个部分。那最常见的就是作者他在记叙那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加入了个人的评论或者是解释，目的就是让读者更加的去了解事情的意义。
那马太福音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啊，作者呢说完一件事之后呢，就立刻加插一句，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例如呢，1记载完耶稣诞生的历史之后呢，在22-23就加了一句评语，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这句话在第二章呢就出现了三次，分别是二章的15节、17节还有23节。当主启示约瑟一家逃往埃及的时候，马太就评论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当写到他们从埃及回来的时候，马太又说，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要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
马太所写的评语呢，都是引用旧约圣经的，那么在强调主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而这种引用评语的写作方法呢，在列王记还有历代志里面呢，重重复复的出现啊。作者呢，在叙述某一个国王的事迹的时候呢，都会加插评语，让呢读者知道他到底是好王还是坏王啊。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呢，可以呢在历代志还有列王记里头呢去找找看。
我就觉得作者呢，他这个写作方法对我们去述读圣经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只得看看那个王叫什么名字，然后就去看那个作者的评论，就能够知道他是好王还是坏王了，实在是太方便了。
是。那么在下一回的栏目当中呢，啊，我们将会观察经文中的语法和用字的重要性，例如呢象征性的用语啊，强调的语句等等呢，这些听起来呢真的是很深奥啊，弟兄姊妹不要紧张，那么下一回我们会详细分享的，请您不要错过。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我希望呢，弟兄姊妹，在这个月里头，您真的是要为自己祷告，求神帮助你能够明白士师记，也求神帮助你能够掌握归纳式查经法。那么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写信来告诉文慧，我为你祷告。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网站地址2.729ly.net， 2.729ly.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